本集节目由 Sciencely Handmade 赞助播出。
嗨，大家好，我们是文心果排列组合，我是 Melody，
我是贝果。
这个节目呢，就是要让大家在短时间里轻松学品牌。今天又是新加坡特辑。
没错啊。
对，我们今天呢要来讲艺术市场，然后呢就邀请到不久前才在新加坡办完展的 What's Art Fair 的创办人 Mira。
欢迎 Mira。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ra。
我们这样介绍就是有点没那么厉害，
现在马上要让更厉害的出现了，因为毕竟我们很多观众可能没有对艺术市场不一定有这么熟悉，所以可不可以请 Mira 先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 Mira 也有一个自己的画廊嘛，那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的画廊，然后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What's Art Fair。
好，这个文青果排列组合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ra。我自己呢本身在艺术这个行业已经今年进入第16年，那我自己呢在台北市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艺文空间叫做 Muzi Art， 那经营了5年。那还有我们就是在4年前呢，我也成立了一个新的阿菲尔饭店型阿菲尔的品牌叫做 Hots， 也很开心在我们举办在台湾举办4年后，在去年在新加坡举办了第一届的 What's Art Fair。
那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饭店博览会？
可能大家都有去过看展览的经验，比如说去华山啊或是去松烟这样子的地方，那会看到很多展板式的，然后那我们称为就是有木板，大家可以走在里面，这个叫展板式的艺博会。比如说在台湾呢最知名的话，就是在10月份会在我们的世贸艺馆会有一个 Art Taipei 这样子的一个展板式博览会。那相较于这样子一个大规模的博览会之外呢，其实呢以前是在日本兴起的一个叫做饭店型的博览会。那这样的博览会是在饭店里面，很有趣，是在饭店里面举办的。那它就是利用每一个房间，一个楼层里面的每一个房间，等于是一个 booth， 就是一个摊位，这个画廊单位啊或者是参展的艺术家们，他们就尽情的布置这个房间，让这个房间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展间。那我们就称为这样子的形式叫做一个饭店型的博览会。那通常这样子的饭店型的博览会都会是在一个就是比较人口密集然后的大城市里面，然后可能就是没有很多的展演空间，那大家会用这样子的形式呢，也易于就是参观者可以很轻松很自在的参观这样子的一个博览会。
嗯， Melody 之前才跟他们分享过，说我之前有关心过这个饭店博览会，我就觉得好稀奇哦，然后就想说诶来试试看要去，结果发现其实票是很有限的。
其实应该也还好，只是说饭店型的博览会可能大家会比较感觉不一样，是它不像是比如像华山这样，它是一个很开放的空间，那大家去的时候可能就是明亮很大的空间，那饭店对对对谁都可以走进去，那饭店大家就感觉不知道进到一个饭店好像就是进到一个神秘的世界。对，然后就是好像有一间一间探索的感觉。所以其实当然因为饭店的硬体设施它本来就没有办法容量这么多的人，所以相对的它的就是参观人次当然会比展板的来的少这样子。
前阵子流行的沉浸式体验的感觉吗？
啊对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最早的沉浸式。
就你必须要在那里这样。
对对对对对，饭店它是用一个房间 room 的形式去展示艺术品，那它其实就有一点像是这些艺术品就带到你家里，在你的房间里，那这个每一个房间里的就是画廊主呢，他可能就是利用这个空间去做一些巧妙的安排他的艺术品的摆饰方式。他一定没有办法像展板这么的漂亮，他可能放在床头柜上啦，可能放在甚至马桶上面之类的，可是这就跟我们把东西带回到家里其实是好像很有关联性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哦，可能看到这样的巧思就觉得哦，原来我家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布置，对不对？因为我自己是觉得饭店博览会感觉是比较跟观众是比较亲近的，相较于刚才你说展板式的这种展览，它比较是我觉得有一个距离，就是你就是客， 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在饭店博览会里面比较像是好像要去到一个人家家里的感觉。
诶，可是我有个问题，因为饭店是有床的啊什么的，那观众是可以坐在床上或者是就比较轻松比较 relax 吗？
如果大家去的话可能会发现其实床上已经布满了艺术品对，所以呢就展示的方式，因为就是在饭店里面啊，在房间里面，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空间其实并没有那么大，那所以大家就是尽可能的把他们的作品摆设在床上啊、床头柜上啊、墙上啊、窗台上、茶几上之类的这样子。
因为就像 Melody 说的，是你有那个床，但是那个床大概是占了空间的50%之类的。
有趣的是，其实我们在 Hots 的第三届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沉浸式的表演，艺术表演，那真的是让客人他可以坐在床上，然后看投影出来的荧幕的一些就是数位性的作品，我这样也是有的。还有一个艺术家很有趣，因为他是有点类似行为表演，他是让民众就是来观展的客人可以躺在床上，然后他的东西是投影在天花板。
哦，所以其实还是每个房间，感觉是每个房间有每个房间的主人啦，就大家就是要感觉去不同房间做客人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去探险。
有机会的话，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做客一下，感受一下这样。
毕竟是亚洲第一站嘛，等于是到海外的第一站。你那时候有哪几个国家在选择？
当然第一首选是香港。
OK，
因为香港有非常好的地利之便，然后香港有免税的港口，
对，
然后香港拥有很好的金融资源，所以还有它的艺术爱好人口也够多，
对，
因为香港像 Basel 啊 Central 基本上都是在香港举办的，就是亚洲重要的国际的艺术盛事，它其实都是在香港举办的，那已经历时至少有10年
之久，有年，然后大家也很习惯去香港买艺术品。
对，那因为它免税嘛，然后它的自由贸易跟它的就是银行端这边可以做很好的连接，但因为整个疫情再加上政治的因素，所以呢其实让香港沉寂了好多年。那因为我们也是处在一个跟香港的政治立场有一点点有点尴尬的状态，对，所以其实当初想要走出去的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评估了蛮久的，因为我们周遭的城市日本是一个比较对外封闭的国家，那他们其实外人要打进去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就第一个，
而且你插
旗
了日本，其实你没有办法以日本为踏板往外拓。
对对对，那韩国更不可能，因为韩国是一个更对自己人是很保守的，就是很保护的一个国家，尤其保护，尤其是在艺术产业这一块，他们其实是很迷信名牌，然后我们是一个小品牌，那对他们来讲就是我们是一个不容易进去的一个，
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
对，毫无价值，没错。香港因为那时候疫情后然后又反送中，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政治很不稳定，然后相较于台湾是一个不安全的市场
啊。 OK，
然后心态上也不安全。那再来往下走，如果我们看泰国、菲律宾还有马来西亚，他们都属于皇室把持，尤其是在艺文产业部分，基本上都是就是跟皇室有一些关系，你才能够在那里做这样子的艺文产业。其实它的就是政治因素会很影响这个艺术的尤其是文化这个产业。那后来评估之后，当然新加坡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点，第一是因为反送中后其实香港大部分的有钱人把资金都挪到了新加坡去，这个钱很多，然后所以很多热钱在新加坡，然后他们的人也很多人移居到了新加坡，那在新加坡其实蛮无聊的，所以呢，
哎，你好好讲话，你好好讲
话，哦，我好好讲话，对不起，
我仿佛可以看到我们的留言了，
应该是说对富人来讲，因为他的灰色地带太少，所以就显得无趣。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其实文化跟艺术，它会是建立在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它会比较蓬勃。它如果是非常的爱恨分明的、黑白分明的一个国家的时候，它的艺术文化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强悍。
你可不可以把这所谓的灰色地带再帮我们厘清一点？
好，比如说纽约乱吗？
超乱，
超乱。它的艺术强吗？
超强。
是吧？
这个我实在是不好说什么。
因为你规矩越多，所有的事情都一板一眼的时候，在于艺术的想象创造力这一块就会比较薄弱，这是一定的。
那我们台湾不是应该很强吗？
我们不弱呀。
是这样啊，那我就安心了。
是啊，我们不弱呀，我们只是国家稍弱。
啊，等一下，你现在在讲的是艺术创作不弱，还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的艺术市场不弱？这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对，我们的艺术市场不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体够支撑。其实亚洲，以亚整个亚洲来看的话，台湾的藏家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们的人种的组成，再加上我们可能受过殖民，受过就是战争之后，我们对于而且我们的天性是比较包容性比较大，而且很开放的。对，所以其实我们对所有的艺术其实是包容性很强，而且收藏，以收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邻近国家的艺术品是不排斥的。这个东西如果调到其他国家，比如说韩国或日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之前不是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你可以纠正我，如果现在已经不成立的话。我记得我之前有个说法是，只要台湾藏家捧这个艺术品，就可以在亚洲发展下去。
以前是这个样子，对，而且台湾人很会就是做球。
你确定是做球吗？还是炒那个价钱？
哎呀，就是一样的嘛。
哎呀，你们都好好说话好不好？
到底想要投给多少人？
对啊，做个节目，新加坡得罪就算了，还要顺便连我本国邻近国家一起，
毫无立足之地呀、啊！我们好，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Mira， 你其实你刚刚提到了台湾的状况，然后你其实你很清楚的讲说，就新加坡它就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地方。那你去新加坡，我们先问一下，你去新加坡，你有遇到什么？你觉得在可能在台湾过去三四年，你办的这个展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或者是你在筹备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关于他们手法这件事情，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通常在台湾，就是展览假设12点开，那就会有人在11点半是在门口排队嘛，然后大家就会张头张脑问说，哎，已经时间快到了55分了，我可不可以先进来，或是哦，我跟谁谁谁认识，我能不能先进来。
哎，请问那些赶时间的人都是被裹这一型的人？
很有可能啊。
我没有，我没有，我很乖的，我连至少 Mira 我都不会这样，就是你知道不守规矩来，我都乖乖的。
但是新加坡真是超乎我意料之外，就是因为我们在售票的时候会有分 VIP 的票跟一般的票券，那一定是 VIP， 我们会留一个比较就是特殊的时间让他们，假设12点开，12点到2点会是个 VIP 的专场时间，2点之后才是一般票券的进场时间。那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去新加坡，那所以很多我们有赠很多票给一些就是学术单位啊或者是学校这样子。那他们拿了这个票来呢，就是假设那个票上面写说2点才开始，但是他可能1点半到，他就是乖乖的在门口等。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是非常好心的说，因为其实来者都是客，又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在台湾就是大家根本就不管了，反正就是我有票我就进来了。是我们主动去跟他讲说，诶，现在已经是1点55分了，你要不要先进来，可以先进来了，没有问题。但是呢他就说，哦，不行，这个票上是2点，他就只能2点才走进来。
斩钉截铁的跟你们说，不行，不要让我进去。
而且不止一个人，对。
哦，你不要破坏我们的守法精神。就是你们这些人。
对，这个是让我一个非常，就是让我们，就是你会发现一坨人站在门口，但是呢他们都不敢进来，
而且新加坡又热热的。
对，即便我们好声好气的劝他们赶快先进来啊 ，no， 对，邀请他们进来，他们都不愿意。对，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那他们在外面做什么呢？
就等啊，等看看看表。
就是守规则啦，应该是说新加坡人非常的守规则。
这个时候我就应该要在外面卖个东西。
好啦，你不会把企业合作好不好？
可以通知我吗？下次如果你们还要再去。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政府其实一直极力推广不可以拿免费的东西这件事情。
大家都不可以吗？还是只有官方不可以？
都是，因为这让我们在做一个所谓的基础行销的部分受到很大的挫折。这是我们这一次就是历经我们觉得最不可思议，然后也觉得让我们就是很 shock 的一件事情。因为像台湾，比如说我们在路上就是有人赠这些优惠券啊、赠票、小赠品，大家都会去拿，然后大家也觉得习以为常，甚至有些人可能一份不够还拿两份。那在新加坡呢，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是需要申请的
哦，在路上发券也是要申请。
对，是的、
okay.
就是你不可以随便的送东西，是没有人会愿意拿的，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有一段被诈骗的历史，听说，我听当地人讲是这样子，那所以他们的政府就开始极力的宣导不可以拿免费的东西，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要赠票这件事情，即便我们行了公文到学校去，学校的老师也不敢把票券给学生，或者是不敢把票券散发。
那怎么办呢？就让他们都花钱买这样子吗？
是，就是，然后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就是好意，比如说因为我们在饭店里面，所以我们希望连住宿的客人他都可以有权利就是来看展览。那这个东西在台湾其实行之有年，那台湾的饭店通常都很乐意，然后饭店你的住客也很开心，可是在新加坡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不能免费的给人家东西、他唯一能做的是他放在柜台，人家要不要拿是他的，然后甚至是你必须要有一点点的标价或是什么的，他们不拿免费的东西。我觉得这一次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是，他们有在文化艺术这一块其实是不能说落后，而是说他们的
比较保守吗？
很保守，对，然后跟我们很不一样，然后也蛮拘谨的，也许是我们没有找到他们真正散步很快的这样子一个通路。那我们目前我们以外人进去看通路，你就是无非就是电视的广告，然后报纸的广告，就是这种比较我们称为比较传统的这种行销模式，甚至是路上的这个看板广告之类的。
哦，但实际走进那个展场的人们怎么样呢？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因为新加坡第一个它的人口不是很多，它其实大部分都是外来的观光客人口跟工作人口。再加上其实新加坡在，应该说新加坡在前二十年他们都是在基础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力量，然后只是在近年才开始，
因为热钱进去了不想往哪边走，房价已经被炒到一个高点了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 ready 了，而且就是基础建设也都完备了，他们才开始意识到他们没有文化，
就是可以开始享受生活了。
其实我觉得可能也不见得是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文化上面可以再加强，因为你看他们的那些保留区其实是他们重视文化的一种表现嘛。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有趣的会是不管是在基础行销上面的通路，或者是在观众的心态上面，如果我们的听众或观众有任何的对于这一块有任何的想法，或者觉得我们就是 Mira 这边讲的好像还有一些可以补充的，欢迎帮我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
或是知道那个新加坡人的开关在哪里。
对，没错，因为以我们的观察，就是当然它是我们当初会评估市场，其实也有很大的原因是这个市场它必须是它的经济的成熟度必须要到某一个程度，因为艺术品它是不是一个民生必需品，它其实是在一个最尾端的地方，消费的最尾端，它甚至是你要满足了除了基础的是吃住什么都满足之外，你连旅游都满足到了，你最后才会去买艺术品。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尾端非常高端的一个
产品，就是金字塔的那个 马斯洛需求的上方那个小尖尖，
或者是说他必须是在他的心灵，或者是他的，就是他已经他的教养，整个社会文化的教养已经到了一个是他需要是提高他的心灵层面的满足心理层面那一块，比如说在欧洲，他们其实每个人并不是那么富有，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会买艺术品。
对，
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念。
会不会新加坡人就觉得那就是你们不那么富有的原因？
也许应该是说，因为你看新加坡，其实我们当初会去选择新加坡，也是因为第一个嘛，它的经济能够支持。你知道它是亚洲唯一在办这个 F1 赛车的一个城市，那也拥有非常多的就是什么限量跑车啊这些东西在新加坡。新加坡要拥有一台车，你不要说是跑车，拥有一个就是奢侈品的一台车，它必须要有先有一个车位。那你知道车位会是这个车子的三倍价钱，
你不要讲车位了，你光是要标到那个车牌你就要花多少钱。
对对对，就是在新加坡它就是你要拥有车你就必须要有车位，就是你要先买了车位你才可以想办法去弄了一台车，然后去标了一个那个车牌。所以那不用再说就是拥有这种比如说像这种玛莎拉蒂啊法拉利啊像这种超跑这样子等级，但是新加坡是最多有这些车的地方，
就是还是很有潜力的。
对，那而且其实疫情后很多大的画廊，国际大画廊也陆陆续续的，因为他们也是一个自由港口，然后也因为他们热钱的关系，也都纷纷进到了这个市场，甚至就是最高端的一个我不知道听众知不知道台北当代像这样子的一个集团，它就是巴手底下这个集团，那它基本上也是个高端的，在我们那个艺术圈是个高端品牌，就是也是重新再打进了新加坡。对，所以其实大家是看好这个市场的。
那贝果就很好奇啊，其实 Mira 已经分析在新加坡现在的状态，然后他在台湾的状态。那其实新加坡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引我们的地方是，毕竟香港现在他在亚洲的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有在动摇，那大家当然第一个就会想要移到新加坡。但是 Mira 也提到，就是新加坡因为他过去的可能一些历史或者文化，或者甚至是因为现在整体发展的关系，所以他在艺术市场可能跟虽然你说台湾和新加坡都有当代，但是好像我们两边的艺术市场又有点点不一样，对不对？一样都是有很多有钱人的地方，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你的观察，新加坡的艺术市场和台湾的艺术市场有什么，我们就讲最你观察到最显著的三点好了。
第一个是品味。
哦，这个 Melody 也很好奇，就是喜欢的不一样多不一样这样。
其实应该说他们的审美的这样子的一个进程，他们还在停留在比较
写实主义，
写实主义或者是实用主义或是装饰的这一块，他可能还没有办法去欣赏一些比较争议性的议题呀，或者是比较前卫的这样的作品。应该说我现在的回答是以收藏这件事情来看，我觉得展览这件事情是他们也可以容许各种不同形式的展览，但是要涉及到愿意掏钱出来去收藏这件作品的时候，大家就会趋近保守。跟台湾的藏家不一样，台湾的藏家已经是我们的藏家已经是很成熟的藏家了，我们会去收藏可能是数位性的作品，可能甚至你可能拿到作品的时候就是一个 USB， 或者是他收藏一个表演艺术可能就是一张文件，我们的藏家会愿意收这样的东西。那但是在新加坡目前我的观察是他们还是停留在比较，这是一个过程嘛，对，他们就是还是停留在可能比较前端的，他需要买一件实体的东西，漂漂亮亮的东西放在家里面。
会不会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新加坡它毕竟是一个高度发展，然后它高度金融集中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他们在看艺术品跟我们在看艺术品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他们的藏家的收藏逻辑可能也跟台湾收藏逻辑会是比较不同，
但是他们也还没有到达就是人人都会想要收藏，然后像这个就可以对比香港，香港就会很严重，就是这个艺术家有没有名气，这个艺术家能不能够投资，但是他们也还没到那个位置，就
是
他可能
在 个人喜好，
对对对，个人喜
好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但会不会因为他们也才刚开始收藏，就是大家都会先从我觉得好看的开始，然后收藏久了就觉得嗯，我想要一些特别的。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艺术其实是比较后端才开始发展的，所以其实他们并还没有自己所谓的很强烈的品味，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个收藏的脉络或习惯，但是不代表他们的整体国家在做，比如说我们去这他们的国立美术馆，或者是他们的就是大型的这样子画廊或什么的，其实都有很好的展览，很好的就是展示，但是没有办法去知道他们到底是卖的好不好嘛？对，那我只能单以我们的进场，就会发现说，哦，他们还是比较趋近保守，
趋近保守。好，那第一个不同是趋近保守，那有没有第二个观察？
他们喜欢比较大的作品。
哦，这蛮特别的。
尺寸比较大吗？
尺寸比较大的作品，
嗯，
我在觉得有可能是，我这是我自己的猜想，有可能是新加坡其实也是地小人稠的地方，那其实他们有大部分的买家可能很多会是住在马来西亚，然后平常来对，那马来西亚土地很便宜，
家比较大，
家比较大，对，所以他们其实在买艺术作品的时候就会考量比较大的空间需要放的画作，对，所以其实虽然是饭店博览会，但他们喜好就是我们这次有卖出的东西大部分就是都是量体比较大的。
啊，那如果是那种 installation 呢，那种装置型的艺术呢，
也是就是他们就是喜欢比较浮夸
啊。
哦，对，还有一个他们对就是浮夸
哦OK，要拿得出手的。
对，就是可能因为我们饭店型博览会它本来就是比较小型一点点，那东西也会比较缤纷，比较趋近于装饰性高的作品，对，那所以其实大家买起来，我们在观察就是买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但是就是他们喜欢就是稍微再大一点，然后可能繁复一点，然后比较华丽一点的作品这样子。
嗯，了解。好，所以如果以我们 Mira 的观察，新加坡和台湾的艺术市场有什么不同，所以呢第一个就是他们收藏品味趋近保守，第二个就是他们在尺寸上面，就收藏尺寸也会偏向去，就是跟台湾相比会比较大一点。那在第三个就是他们品味都比较浮夸一点，比较繁复一点。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很谢谢我们 What's Art Fair 的创办人 Mira 来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台湾和新加坡艺术市场上面，还有他是这次在新加坡办 What's Art Fair 的饭店博览会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下一集呢大家要持续锁定，因为 Mira 显然就是要跟我们分享还有更多很值得我们听下去的一些小道消息。
虽然这一集有一点危险发言，但可能下一集会更危险。
如果想要延上我们，你就千万不能错过下一集，我们采访 Mira， 跟我们继续分享更多新加坡和台湾在艺术市场上面的不同。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那你们也可以到 YouTube 频道文青果排列组合帮我们按赞分享，加上小铃铛，或者是留言留下你的想法以及你想要问 Mira 的问题。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